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首先感恩节过去，还是跟大家道一声节日快乐。那今天我们的主日敬拜仍然是从这一个大要理问答开始，我们来到了第173问。我来为大家读问题，我们一同读答案。173问，是不是所有公开承认信仰并且想参加圣餐的人都可以参加呢？答：尽管公开任性，却对真道无知妄解，肆意犯罪，这样的人虽想参加圣餐，但教会根据基督赐给的权柄，可以并应当禁止他们参加圣餐，直到他们接受教训，有生命改变为止。好的，感谢主。这一段的要理问答呢，告诉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当存有的这样一种态度，以及对自己的罪的一个认识。这个要理问答呢，它背后的圣经的教训呢，是来自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我们也就是我们每一次在领圣餐的时候都会读的这段经文。那里使徒保罗说到，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那人应当要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这里讲到这个圣餐呢，作为两个教会的两个圣礼之一，它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设立的。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应当要自己省察自己的过犯。如果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犯了干犯主的身体的一个罪过，这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呢教会应当有这样的义务跟责任，来维护这个圣餐的圣洁 跟秩序。所以这里也提到了教会的权柄。教会的权柄并不同于世俗的政府。在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里头呢，他说政府的权力是来自人民的同意。那教会的权柄呢，却单单是来自耶稣基督自己，他自己把教会的权柄赐给教会，因为主耶稣是教会独一的元首。那这个权利也是赐给教会全体的。那在赐给教会全体的时候呢，也特别把这个权利的存在跟权利的行使我们有一个区分。也就是主耶稣把教会赐给教会的全体，那么他也把教会行使的权利赐给这个负有这种圣这个责任的，特别在教会当中案例的牧师和长老，还有包括执事，因为教会是掌管天国的钥匙。所以这是第一个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别。那么再来呢，世俗政府是配件的，那教会呢，在现在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是掌管天国的钥匙。所以教会也透过这我们看教会的惩戒来维护这一个教会中间的和平跟圣洁。所以圣餐既然是我们跟主耶稣这种有这个恩典之约的这样一个有形的标志，教会就透过对圣餐的这个维护来帮助我们看到，从这个有形的聚会当中，有情的领圣餐的这样一个活动里面，我们就看到说这是一个被分别出来的圣洁的群体。所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面，教会来通过维护整个领圣餐群体的圣洁，来保守教会的一个的圣洁。所以教会的惩戒大家可以稍微的回顾一下，包括三项。第一个是劝诫，第二呢就是停领圣餐，最后呢才是等于就是我们常说的逐出教会。所以停领圣餐，也就是因为有没有未经悔改的罪，就贸然的去继续的去领圣餐，这是得罪上帝的。那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问应当同我们上一问结合起来理解。我们也 要注意到，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自己的良心软弱，自己怀疑自己犯了罪，就自己去长期的停领圣餐，这同样是不符合圣经的教训，不讨主耶稣喜悦的事情。所以如果大家心里有这样的疑问的话呢，建议可以跟教会的牧长们来咨询来商量。我们会在这种我们弟兄姐妹的这些良心的考虑上面会帮助到大家。好，这是今天我们的要理问答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的进入到哥林多前书这个系列的正道。今天我们看第三章的一到九节，我来为大家诵读这一段的经文。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是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好，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荣耀圣洁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说话的上帝，求你自己对我们的心来讲话，光照我们里面的幽暗，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靠着你的话语成圣，求你透过你纯全的启示，很深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是的，主啊，你说我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我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时候到了，你不再用比喻对我们说，乃是要将父明明的告诉我们。圣父啊，求你因你赐给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保守我们，叫我们同在真理上合而为一，就像主耶稣和你合而为一一样。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今天你赐给我们的话语当中，保守我们的心，讲的说的同蒙一个圣灵所感，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呢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建立在真理和恩典上的关系。好，那这个题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动词，就是我们要建立在恩典和真理上的关系，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名词，就是我们要建立一种在恩典和真理上的关系。那后面名词的理解呢，是这个动词理解的目标，那动词呢，是我们实现这个目的 的过程或者是手段。所以我们在感恩节来思想这段经文。是的，我们在福音当中修复了和天父上帝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中间人跟人的关系却常常没有得到很及时的更新。人和人的关系很重要，如果大家在婚姻里头的话，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体会。有从前有一个台湾的流行歌手，他唱过一首歌，说这个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那婚姻里面呢，就是这样子，有常常会伴随着一开始的两情相悦，然后到后面互相的发现各自的价值观这个想法做法不一样，就会互相的较劲，慢慢的互相的争夺话语权那到后来世俗的婚姻里头呢，慢慢吵累了就不吵了那就很多的那个分歧就搁置在那里。 同样呢，在亲子关系里面，我们也会碰到这样子的问题哈，啊，就是孩子的到了青春期的逆反，我们对小我们的孩子都无计可施。那最后怎么办呢？哈，最后也只能我们说只能由着他去哈，或者只能够盼望他长大的时候可以懂事。这不但是人跟人之间哈，那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常常是在谈各种的交易的时候啊，最后没有办法谈到一起去啊，最后啊走向了战争啊，这是都是我们看到在现实的社会这个世界的样子就是如此。所以健康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很多的家庭的问题，很多社会的问题，都是因为关系先出了问题。因为在人堕落以后，罪的咒诅就临到这个世界，因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所有的药理问答里面就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人的愁苦，我们就看到我们在这个堕落的秩序里头，我们是会遭遇到各样的生活的艰难和困苦。所以我们就在神的护理的手当中看到他也用使用这一切的艰难和困苦，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带回到跟他的那样一个正确的关系里面，把我们带到福音当中去修复，借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来修复跟天父的上 的关系。那说了一个总体的情况，好，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哈。啊，我要说一个让人不那么轻松的话。有时候呢，所谓这个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啊，神学院的同学呢，啊，感谢主哈，那几年我在读神学的时候，上帝呼召也赐下了一大批的啊，从中国来的同学啊，从前在来美国读神学的中国人是比较少的，好像几年才有一个。那我学习的那几年呢，就有大概一年都有七八个，甚至十几位哈。那他们在毕业以后呢，都纷纷的选择回国去服侍。那但是我一直的这个负担就是在北美哈，在这个移民的教会当中，在移民的这个群体里面。可是我会被视为一种啊政治上的不正确啊，因为你不愿意回国服侍。他们说希望不在这里。他们看到北美的华人教会动不动就分裂，啊，一堆牧师在找教会，一堆教会在找牧师，教会里面有各样子的派系，互相猜疑，小心翼翼，啊，很多真理都变成了敏感的话题。那么，啊，生命没有看到改变，传福音没有果效，下一代留不住，对社会没有见证，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观察。我们主恩教会蒙上帝的祝福，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有恩典的。那在北美的很多华人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总体的这样的现状。我是从一个别人给我的，我从前对这个话是很不领受的，我觉得很不阿门的，我觉得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歧视。那后来慢慢才觉得说这些提醒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那么我们回头再去看保罗所要写的这封书信里头，哥林多教会也是如此。保罗没有直接去讲教会里面的他要面对的像这个乱伦跟淫乱的问题，也没有直接去处理向外邦人求审的问题，偶像的食物，拜偶像的食物能不能吃的问题，对属灵的恩赐的误解，还有背后很多对于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一些误解，一些神学上的问题。在保罗正式的处理这些问题的之前呢，他花了整整四章的篇幅来讲关系的问题，也就是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这一个关系。我们稍作回顾的时候，从一开始保罗就在讲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他的教导进不去，因为哥林多教会呢习惯了用自己的习惯和口味来挑选 传道人，所以这个哥林多教会就分成了四派，分成了四党。就如同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婚姻的比喻里头一样，那一些被文化所塑造的人想要去改变对方，很可惜呢，对方也是一个被文化所塑造的人，所以慢慢就对对方就失去了热情。那么哥林多教会想要用自己面临的那样一种希腊文化，他们的口味，他们的偏好来塑造传道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保罗的回答是什么。保罗并没有他很有牧者的心肠，也有很有牧养的智慧，他没有很严厉的去责备他们，但是他也没有在真理上面妥协。保罗的做法，他的今天他给我们的答案是两个，第一就是真理，第二就是恩典。我们就用这两点慢慢 来看这段的经文。所以在第一点当中，保罗要他的会众在真理上面成长与合一。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是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面为婴孩的。说话这个字的希腊文叫做 laleo，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多，因为保罗牧养他教会的方式就是对他们说话，这也是上帝和他的百姓建立关系的方式。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是一位说话的上帝。在希伯来书的一开始，我们看下一章 slice， 希伯来书的一开始就讲到，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个晓谕就是说话，上帝对多次多方的对着古时的那一些希伯来的以色列民的这个列祖说话，在末这个末世就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再次出现的 laleo 这个字，就是神的启示，神特殊的启示，就是借着他的说话来达成的，来实现的。那整个希伯来书里头听到这一个对神说话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听上帝的话呢，就是一种顺服这个词，悖逆或者是顺服这个词，顺服这个词就是一个听的意思，就是听的意思。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你们要郑重那一个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其实确定的就是指旧约里头上帝对众先知的说话，凡干犯悖逆的，悖逆这个词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不听的意思，不听的，不顺从的，不听从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因此保罗就是这样子用对着他的会众来讲话，用上帝的道来改变，或者说他来牧养这样一个在那样一个光景当中的哥林多教会。可是他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是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这是很奇怪的，为什么基督徒会属肉体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基督徒为什么会属肉体？在有的圣经里头说，基督徒是已经脱离了肉体的。比如说我们看下一章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说，凡是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从某一个意义上说，基督徒都是已经脱离了肉体的人。就如同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说，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这两处经文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完成的那一个工作，那个工作使得一整个属于在亚当里面堕落的那一个被罪所辖制的那个人性或者那个次序，已经在十字架上一同被主耶稣所钉死了，所灭亡了。 但是在这个地方，保罗却称他的会众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就应该这样子去思想这些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工作是完全的，是一次到永远的。他在圣经里面常常用一种陈述性的语气来对他的听众讲话，但是另一方面，圣经里面又常常的用一种命令的语气来告诉他的会众说，你们要脱去肉体的私欲，你们不要再停留在肉体当中。那么属肉体的基督徒这个词哈，我们如果回到上面的经文里面，保罗说在那些完全人当中，我们会看到三种人。第一个叫做属灵的人，就是成熟的基督徒。他说第二章保罗讲说在完全的人当中，我们也说也讲智慧，但是这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智慧。那里他说这些属灵的人呢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词叫做 pneumaticos， 这个是圣灵属灵的人的那样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属灵的人的一个希腊文的用词叫 pneumaticos。 那另外呢，保罗还讲到第二种人叫做 psychicos。 psychicos 是指什么？叫在中文的翻译里头叫做属血气的人。所以他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属灵的事，就是指这些没有重生的人，他们不能够领会上帝的启示，不能够领会上帝的智慧。所以上帝那超自然的启示是只有透过圣灵重生在人的心里面，人才能够去明白的事情。好，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重生的基督徒，另一种呢是没有重生的基督徒。可是这里保罗提到的第三种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就是在基督里头为婴孩的，叫做 Sarkinos， 就是 Sarkinos， 是已经重生的基督徒。他们已经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已经领受了上帝的这样特殊的恩典，可是他们却仍然活在肉体败坏的辖制当中，叫做在基督里头为婴孩的。那属肉体的基督徒有哪一些的特点？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在基督里的婴孩存在很多属灵的盲点，仍然活在罪的辖制底下，随从世界的做法。所以保罗接下去他就谈到了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不能够吃干粮，只能够喝奶。好，我们看下一章哈。这一种，那我们在想，为什么这一些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不能吃干粮，只能喝奶呢？在这个比喻里面，喝奶是被动的，吃干粮是主动的。喝奶是很轻松的，吃干粮是需要花力气的。喝奶呢，营养是有限的，因为它是液体，它进入到身体里面很快就被排泄掉了。吃干粮呢，却需要用力的去咀嚼，去消化，变成身体里面可以长久供应的一个养分。所以吃干粮可能很久都不会饿，你早上喝一顿奶，可能到过两三个小时，肚子就饿了。那么这个咀嚼消化吃干粮的过程，就是基督徒用上帝的道来对付自己里面的罪的这样一个过程。希伯来书里头也讲到了这样一个吃奶和吃干粮的分别。好，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那里说，凡只能吃奶的都是不熟练人意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那到第五章到第六章一开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就敦促他的听众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那这一段话语在当时希伯来书的整个论述的背景里面，它是指什么？它是指那一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所领受的。 我们他说到的一切死人复活的道理一些按手之力受洗的这样一个仪式。那么他说要吃干粮是指什么？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前面论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那么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是什么意思？很难对不对？大家 都想不懂麦基洗德是谁哈？那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他是一个人还是他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的一个预先的到来？那么他到底从哪里来？为什么他不是按着那个旧约当中立位人的那样一个祭司的律法来设立的？这些都是非常多的疑问跟奥秘在其中。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要去想明白这个道理，这是你们的责任，因为这对于你们更深的理解耶稣基督是有益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保罗对于这个全备的道理，我们会看到希伯来书里面说到旧约和新约的关系里面的时候，他用了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来说明耶稣基督是超越旧约当中那一些按照利未记的律法所设立的祭司的那样的一个等次。所以这就涉及到整个上帝的救赎历史，他的整个全备的启示。这个真理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被一句话很轻松的带过去，他说这个是就是在永恒当中预定你们得荣耀的，就包括了神从永恒当中的拣选到历史里头这一个旧约里面一切的对耶稣基督的预表，一直到最后耶稣基督的到来，他的创世成终。可是这样一句话，因为哥林多人他们现在只能够吃奶的缘故，保罗没有把它很清楚的继续的往下讲，保罗仍然为了照顾他们这个属灵的状况的需要，保罗关注点只是敦促他们应该去脱离他们现在目前这种属肉体的境况。那么在以弗所书中就不一样，我们会看到在以弗所书里面使徒保罗用了很多的篇幅在讲这一些很重要的救恩的道理，他从一开始就讲了一个很难的预定论，然后用了前面的四章五章的这个经文都在讲这一个从预定讲到救恩，再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再讲到就是这一切天上属灵的奥秘，最后他讲完了这些以后又把基督徒的伦理道德规范我们应当怎么样做，他非常有耐心细致的逐一的讲解给以弗所的这些会众听。到了第六章保罗还没有说完，他说我还有未了的话，我还有末了的话，就是你们要穿戴属灵的全副的军装，你们是在一个属灵征战的光景当中。好，所以我们会看到使徒保罗的这个牧养的智慧跟他牧者的心肠，他按照不同会众的需要他来讲解这个属灵里头的这个真实的道理。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些属肉体的基督徒，他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不能够吃干粮。他们喜欢这个作为基督的婴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被人服侍，他不愿意主动的去服侍人。就好像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好像是病人去找医生一样，他们希望得到一个好的这种关照或者好的一个治疗的方案或者结果。然而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病人，我们是死在过犯当中的人，我们是死人。人都很乐意认同自己是病人，可是他们愿意接受世俗上一切这种治病的药方，怎么做会使我的生活更好，怎么做能够改善我现在的境况，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患了绝症的人。福音就是要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 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一个寻求被服侍、一个喝奶的状态或者光景里头。既然我们同基督一同死里复活，就应当活出那种复活的能力，活出那种复活的样式，就应当要努力去，因为是基督的福音叫我们有这种得胜的能力，叫我们可以去在渐渐的在吃干粮的过程当中，这个心窍洗练得通达，就可以分辨好歹。但是这些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自己害怕成长，他们也害怕别人成长。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道进不去他的生命里头，就处在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迹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的，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最后一个是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最后主耶稣说，有耳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用比喻来说话。那他说你们有耳听的就应当听，跟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基督徒成长的模式是一样的，就是一位说话的上帝和一个听上帝说话的他的百姓。那接下来在其实我们会看到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和我们说的保罗说的那三种人是非常的对应的。他也说主耶稣说用比喻对那一些法利赛人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就是这些属血气的人是不能理会跟明白这些属灵的超自然的奥秘和道理的。但是他却鼓励他的门徒说，你们当听这个撒种的比喻，这一个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因为心里没有根，只不过是暂时的，即是为道遭了患难或者是受了逼迫就立刻跌倒的。第三种人，我们就关注这第二种和第三种。第三种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就不能够结实。所以这些属肉体的基督徒呢，他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恶性的循环当中，他们被自己的思虑挤住，或者是他们听到的那个态度，就是像撒在石头地上，心里边没有根，听到的是暂时的，受了患难的时候就跌倒了，或者他们道要那个种子要生进他们的心里的时候，被他们心里的各种的思虑、各种的私欲所挤住，以至于没有办法结出果实来。他们不能拒绝吃干粮，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因为吃进去的时候就消化不了。他们听到上帝的真理，神的真理是要光照人的内心，叫人去改变，但是这一些心里头的荆棘却叫人不觉得上帝的道是扎心的，只觉得是刺耳的，只觉得是被冒犯的。他们喜欢别人来迁就他，却对自己的罪很盲目，不愿意做出改变，所以就不能够结出果实。这是属肉体的第一个表现。那属肉体的第二个表现呢，就是这里保罗讲到的分党的现象。这是一种长期吃奶带来的后果，就体现在无法在真道上合一，所以就和人出现了纷争，不能够继续在真道上面晋升。因为顺服上帝的道会带来合一，但是跟从人就会带来分党。他说你们中间有嫉妒跟纷争。那么嫉妒是什么感觉？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包括我，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很容易嫉妒别人，嫉妒的那种感觉，心里的那种心里非常难受的感觉。 那么嫉妒从外里面的嫉妒从外面表现出来就是纷争，这种纷争就是一种对别人的论断跟攻击，甚至呢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那种冲动哈。比如第一个嫉妒的例子在圣经里头，就是该隐杀亚伯的时候，该隐杀了他的亲弟弟，就是被嫉妒所充满。所以嫉妒里面的那个本质就是偶像崇拜，嫉妒是我们要努力去对付的一种罪，但没有别的办法，就回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就更深的去认识这一位为我们舍己为我们舍命的救主。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头，我们会看到保罗面对的情况，有的人在支持亚波罗，有的人在支持保罗，有的人在支持彼得，他们彼此嫉妒纷争，就造成了哥林多教会那样一个分党分裂各自为政的情况。所以这些不同的支持人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呢就体现出一种过分的敏感，他们害怕听到上帝的道理，他们觉得这些事情是我们中间有争议的事情，不应该谈。那这个情况就在其实在当今这个世界当中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今天美国的政治正确，有些话是很敏感的不能讲的。前几年我去纽约去看望我的一个表弟的时候在正好碰上了一个同性恋的大游行，那所有的这个旅馆都被订满了。那当时我跟我的弟弟在坐电梯，然后我就说这些人都是同性恋。然后我弟弟就非常紧张地提醒我说，你小心被人家被人家攻击就是你不能够直接的这样子谈论他们。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现在美国的这种光景，就在一个分党的情况底下，就是落到了这样一种过度敏感，自己很容易去联想维护自己心里的那一点自尊的一个情况里头。那我们再去看，其实中国社会也是如此中国非常的讲求这种言论的管控，为什么呢？这根本的本质是被同一种罪所辖制，就是不能够分辨真理，觉得别人都是在针对他，被许多过去的经验所辖制，而不是被上帝的话语来塑造。那这样的一种光景会导致教会里面，我们在PCA 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里面 Fix 牧师特别的提醒我们，就是现在的教会面对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一种政治手段 的操控。其实根子里也是这样一种问题的根源，也是在这里不能够在神的道上去合一，所以就在人的行为上面就体现出这种不能够合一的去看待他人，互相的贴标签，那越来越自我防卫跟自我的加强。所以这一种分党带来的一个长期的后果呢，就是这些不同的派别之间没有办法和好，没有办法更新，他们躲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心里有时候互相的较量，心思自己的较量，犹豫不决。这就是圣经里面说你们被荆棘挤住的那样一个的光景。所以上周呢，那个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哈，罗马书里头保罗说你们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我们的心被荆棘挤住的时候，无法主动的去和我们的弟兄和好，无法主动的去原谅他人。但是因为我们又是基督徒，属肉体的基督徒其实是很难受的，我们没有办法像那些属血气的人一样心安理得的去犯罪，所以这种煎熬是很难受的。但是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是怎么讲的？耶稣基督说不要恨你的弟兄， 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若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啊，这段经文我每次读到都非常的扎心，因为这里耶稣的交代是想起弟兄向你怀怨，而不是你的弟兄得罪了你，是你觉得弟兄觉得认为你得罪了他，你要主动的去和他和好，这是耶稣的标准。那一个基督徒他怎么样心意不断的更新，不断的从自己这种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里面慢慢的长起来，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首先是要对主耶稣有敬畏之心。我非常阿们，王牧师经常讲到里面强调的，不仅仅要把耶稣当成救主，还要把耶稣基督当成君王。那我们怎么把耶稣基督当成君王？就是敬畏他，听他的诫命。这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给我们的诫命。这就是让我想起了上周阿什牧师在我们当中的正道。这里他哥罗西书的3:15-17，我们再用这段经文做一个回顾。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是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那为什么叫做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不仅仅是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作主，而是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这个平安是来自前面在哥罗西书的3前面的经文里面也提到了这种嫉妒纷争跟这种彼此的争斗的情形。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个缘故，保罗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作主，你们要按照基督的样式去对待彼此，来处理在真道上面的合一，这样子你们在心里面就有真正的平安。所以保罗说你们为此蒙召要归为一体，要存互相感谢的心。那上周这段经文的讲到，我们我也是非常的领受了很多的这种亮光啊，那这里就不一一的去重述。好，我还可以讲的更多哈，还可以讲的更，甚至讲的更重，但是我们先停在这里哈。这个礼拜是感恩节，让我们回到上帝的恩典。好，我们用一点时间来看第二点，用恩典来看待彼此和事工。5-9，保罗明白哈，他明白说这个教会的现在的光景是不能够一下用很多的这个干粮来喂养他们，所以他是怎么处理的？他并没有放弃。保罗用神的恩典来鼓励哥林多的教会。我们看到了保罗他自己的见证，他自己的谦卑，他体现出了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那样一个属灵人的品质。因为保罗并没有说看哪，我是使徒，亚波罗算什么，他可以这么说对吗？但是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只是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有时候是靠着这一些上帝的工人，上帝的执事来引导他们所相信的。那我们在这段经文的讲解里面就也一直用希伯来书来做一个互相的对照。所以希伯来书13:17那里就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些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是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接下去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请求他的读者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着正道而行。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当中，5-9里面，保罗也引用了许多旧约的背景。我们简单的看，其实这就是一些 慢慢的你会看到保罗的牧养，他慢慢的把干粮一点一点的喂进去。这段经文里面他没有很直接的讲到好像很深的这个神学的术语，或者说没有讲到很多的这种旧约的历史，但是它背后是一个旧约的背景。那这个旧约的背景就是在旧约里面以色列常常被比喻成上帝的一个园子，或者是上帝的房屋，或者是上帝的他所栽种的那个葡萄园所以保罗讲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是叫他生长的。那些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他生长的上帝。这一个浇种和栽灌，既是很清楚的表明说哥林多教会是保罗自己所最早所建立的，后来这个亚波罗来到了哥林多教会继续的牧养他们，这是一个大家很直接的一个理解和联想。可是他背后也讲到旧约里面，好，我们看一段经文，旧约里头的这种互相的印证跟引用，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五章前面有一段经文是提到上帝要把他亲爱的葡萄园种在肥美的山岗上，讲到了神自己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但后面呢，就讲到这些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反倒结了野葡萄。那这个从第四节开始，他说，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他们被吞灭，拆毁墙垣，使他被践踏，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所以旧约里面的这些救赎历史，我们是蒙召被拯救在基督里面归为一体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前都是外邦人，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旧约的这些历史，为什么对我们有意义，都是为了成为我们今天的借鉴和警告。主耶稣他自己在马太福音也讲了这样一个比喻，就是那样一个凶恶圆户的比喻，从前的这些那个主人呢，他栽种了一个葡萄园，但是他栽种了一个葡萄园就租给园户，就比喻成旧约里头的以色列人是他的管家但是每一次收果子的时候呢，当主人打发仆人去收果子的时候，都会被这个凶恶的园户拿住杀死，或者用石头打死就是在比喻旧约里头的这些的先知。最后他差遣了他的儿子到他那里去，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以为他差他的儿子去，这些以色列人会尊敬他，不料这些园户仍然彼此的商议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回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殷切的来警告我们，也鼓励我们，他警告我们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是在旷野惹他发怒一样的时候，试探他的时候一样。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又非常充满了爱的，有恩典的，来鼓励新约的百姓。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是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第四章第二节讲，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又回到上帝的道，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是我们这些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这个安息是那个旧约当中流浪的一代的一些人所盼望没有进去的那个迦南地的预表的安息，但是借着基督的救恩，他为我们的道成肉身，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进入到天上父神的面前，为我们成就了那永远的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感恩节过后的主日，好，我们再次来思想上帝的恩典，再次来思想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典。耶稣基督是我们道理的开端，他也是上帝恩典的总结。上帝是一位乐于施恩的上帝，属肉体的人并不能明白神的恩典，他只能看到人的利益，人的纷争。但是神的百姓在所有的这些不完全的他的仆人当中，他看到背后是神恩典的手。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道成了肉身，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我们自己的肉体并不愿意听真理，我们对人没有恩慈，可是当我们跟基督联合的时候，只有当我们再次回到基督里面的时候，基督的恩典和真理就在我们中间，基督的平安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更愿意是在基督的道理上面长进，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凡事感谢父神。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体现了上帝那永恒的救恩，永远的恩典。虽然传福音是暂时的，可是这福音的恩典却是从永远到永远。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去思想的时候，愿主带领我们，责备我们，也继续的鼓励我们在基督的恩典和真理上面长进，我们就会慢慢看到这些荆棘和蒺藜慢慢的剪下来，渴慕的心，那成长的生命慢慢的就长起来，果子就结出来，我们彼此相爱，那就结出属灵的果子，30倍、60倍、100倍，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就在这上帝的恩惠上面大胆的向主祈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荣耀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再次用你的圣言向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啊，特别是你的圣灵很深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当你的道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愿你自己撒种在好土里。主啊，你叫我们自己来对付啊我们里面的败坏，是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是靠着我们救主耶稣为我们一次成就的救恩。求你继续恩待帮助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也继续看顾保守啊，在将新的一年当中啊，将你的恩典真理丰沛的赐在我们中间。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